耶稣，是的，我们早晨在你的同在中，主啊，你再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愿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，成为合你心意的父母，主啊，是赐下你自己的话语，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接着上次我们这一篇哈，再翻过来第二页。那我们是讲到第五啊，使用可以不是你的，使用权柄该有的心态，就是我们父母该有的心态哈。那我们这一篇从上次我们就讲到圣经对管教孩子的一些原则，那这个是第五个点哈。好，那我们先一起念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哈。
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出于担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
彼得前书五章三节，
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
好，那这边讲到我们来牧养我们的孩子哈。他说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好，常常在我们很累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特别而且孩子再大一点，他这个意志比较强的时候，就觉得很累，对不对？要跟他磨哈，要花时间消耗体力，就觉得很辛苦。那父母到了一个时候就觉得孩子好像是一个累赘。好，然后这个然后有的父母就会对孩子讲说，哎呀，我真的巴不得你赶快长大。啊，就说就说才不要那么操心啊，所以那还有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养孩子为养儿防老，就说他是为自己，好，所以那种心态他就会觉得当你觉得是为自己，你不会觉得是我先是为着孩子的益处的时候，当你有所牺牲，你要有所摆上的时候，或者你很累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。你知道，你就常力不从心嘛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里面就会开始了那种不满的那种情绪哈。所以这边讲到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，是我们前面讲的是替神来，神把孩子借给我们，因为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神把孩子是借给我们，然后我们是替神来训练，替神来管理，所以孩子不是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若是知道孩子是属于主的。那我们就会，而且我们来依靠神，在神圣灵里面，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孩子。那你就会发现，这个教导的责任就没有那么重，就不会压在你自己的身上。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。虽然有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就觉得说，孩子是主的，然后我们是替神来管理。那但是说这个如果没有进到你心里的时候，你平常还是抓在自己手里，你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子啊？哎呦怎么这么难改变啊？怎么花那么多功夫还不改变，就很有挫折感。但如果知道这还是主的，你真的是依靠神来教的时候，你里面一直在那依靠的灵里面，你就自然而然有那种耐力，有那种动力，然后就会很自然有那种受约束的心，好，就像这边讲，你就会有那种乐意，你就会有那种甘心，因为你有耐性的时候，你有耐力，你就自然就会有那个乐意嘛，好，你就不会觉得很。力不从心，你就会觉得很就能够很容易嘛。那这边也讲说，我们不是辖制所托付我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当然，我们就是父母呢，就是要做孩子的榜样。那这边讲不是辖制，这边辖制哈，你知道，常常父母会把自己以前没有达到的愿望，会加在孩子的身上。比如说，他以前，你知道，我们从小比较没有学琴嘛，哈，你们这一代的，我们的孩子有嘛，我们自己没有，对不对？然后
有
对，你会不会把这个比较不会也会这个会
也是有的，很恨我会音乐
有
的他教起的别人的孩子还是我们教起的孩子一本书
好，那所以你还是要学习，你要看看你的音乐细胞啦，像你的教琴人就知道，有音乐细胞的他就是该学，因为音乐细胞你教很痛苦，对不对？
就恨是恨有音乐细胞，有个练习。
哎，那就要看你本事了，只能你诱发他那种有没有自动自发那种喜爱的心，那跟可能跟方式有关系，当然跟孩子本身有关系，但是跟父母的方式是很有关系。那我们等一下会讲训练嘛。好，那所以若是他没细胞哈，你千万不要勉强他，那就是让他做很痛苦的事情。那有的时候自己父母是医生，就说孩子学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说常常会把自己的夙愿，就是自己从以往的那个愿望，就加在他的身上。那所以就是没有照他的本性去让他照他自己去发展哈。那或者还有就是说，他讲到榜，我比如讲到榜样，你比如我们要孩子不要看电视，你自己就不要看。好，你叫孩子不要看电视啊，念书写功课都不要看电视，你自己电视开不大声，他一个耳朵都在听那个电视的声音。好，比如你家孩子你知道还有现在还都是穿名牌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以前在东岸的时候，我还听过哈，那些孩子有那个也是这个陈淑雪那个讲的那个姊妹，她就说，有的孩子现在到教会哈，他没有穿名牌，他不敢去，因为大家都穿名牌，你知道？那所以你要你的孩子不要穿名牌，你就自己不要穿名牌。你就说，哎，那我们常觉得，哎，我是老子，对不对？我是父母，我现在赚钱，我当然可以享受嘛，啊？那你自己要穿名牌，那你孩子他一定效法你。那这边也讲到说，我们要做这个孩子的榜样哈。那我就读到在这个里面有一段话，他讲说，罗马书2:21哈。我这边没有列哈，我念给大家听。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哈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是教导我们的孩子，对不对？那你圣经上说，你还不教导你自己吗？哈，他说，没有什么比想要教导别人而不教导自己呢，更来的不协调，而且没有果效。不想教别人，而没有教自己。哈，那他说，我们只能够传授给我们孩子，是我们先教导我们自己。自己学过的功课，我们才能够传给我们的孩子哈。所以在教导孩子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说我们的榜样也胜过我们的话语。所以不是我们教孩子，不是根据我们所教的，而是根据我们所行的，他所看到的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教导我们孩子要学习去啊，你要顺服啊。啊，你要训练他顺服到有一天有自私力啊，啊，或者是他要去爱人呐，啊，他要去爱神呐，啊，啊，那这些东西我们父母自己要先学会，啊，我们要先教导自己哈，啊。所以当我们要这个很有智慧的要来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就进到一个训练的学校里，所以家就是一个训练的学校，就像说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对不对？那我。所谓基督的门徒，你不是指你去上神学院，而是你信主之后，你就成为基督的门徒，你就进到一个基督的学校里面，你就成为门徒。好，我们就要开始被训练，被神改变。同样呢，我们现在要教导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当我们进到家庭里面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就必须自己再入学，我们同时成为教师，同时又成为学生。所以真的是我们在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，真的是你就会发现很不容易。好，那我们就必须要被神来教导哈。所以当我们在我们这些的学习，我们就需要来，当我们要需要花时间，我们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耐性，要不怕麻烦哈。那我们要有爱心，要有自制力哈。你会发现这些品格怎么能够成为我在我们身上有这些品格呢？我们就需要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教师，好，那主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。那当我们父母是成为神，在神面前我们成为可以受教，我们是顺服神。然后我们成为在神面前，我们成为蒙爱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的孩子呢，他才可能成为，还会有一个受教的心，他会变成顺服父母，他会成为一个在我们面前成为一个蒙爱的孩子哈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有这个六个点哈，讲到我们这些做父母，当我们使用权柄，我们应该有的一些的品格哈。那我们先来。一起先来念一下启示录，第一个讲到爱哈，启示录3:19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念哈。 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你要悔改。好，那这边就讲到我们是神爱的，神就来责备管教，那同样孩子也是我们所爱的，所以我们是这个管教的动机是因为爱哈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怒气被惹动了，所以我才要来管教。那而且这个管教的时候呢，所谓的爱就是在爱中来执行权柄。好，那我们念下那个下面的忍耐、自知、不暴怒、柔和哈，它这几节圣经我觉得是可以归类在一类里面哈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。
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忍怒的人只息纷争，
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长远。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戾触动怒气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好，这边这几节圣经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他说，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就是我们的血气呢，会惹动孩子的血气。那夫妻也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一句话看你怎么说。你如果在血气中讲，你明明是我想好好去讲，可是当我在血气中去讲的时候，很多我们自己不该讲的话就讲出来，然后就惹动他的血气哈。然后他说，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哈，就是这个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，你会发现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一个城没有墙的时候，头离丝可以自由的进出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你会发现，这个没有城墙的时候就没有保护，没有一个自卫的能力。好，那你这就讲到说，一个我们当我们没有办法制服自己的心的时候，它的表现是怎么样？就是不受约束，任性，好，然后这个为所欲为，好，那这个下面这一节呢，讲到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就是刚刚，当我们在怒气中的时候，就会引起争端，哈，就那所以这。当我们这些我们自己我们父母我们在管教我们孩子的时候，若是我们是在冲动是在脾气里面，好，那我们这些善意的劝导呢，这个果效就大大的被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灵所破坏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对孩子的应该有的影响力呢就会抵消。好，那所以你知道，所以这个我们对孩子的真正的影响是我们的灵，还不只是我们的话或是我们的方式。我觉得这个点常常是我们做父母所忽略的，我觉得甚至是基督徒也忽略，因为我们常就比较重在外面管教的方式是什么，当那个是必须都是要合宜。好，但是我觉得最根本是我们的灵。好，所以若是我们父母很诚实来面对我们自己，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所有他会不顺服，他会有缺点，那个真正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灵的问题。就是说当我们的灵是柔和，我们的灵是喜乐，好，我们的灵是很平稳的时候，你家里的气氛就会很和乐，很有主的同在，很有喜乐。好，那孩子会在这个气氛里面，你再叫他去顺服，叫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很容易。所以若是我们自己这个常常在这样子，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灵好像不是常在怒气中在血气中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回到神面前哈，我们要降服在神的面前哈，然后我们要依靠神，让圣灵来更新我们。所以我们常才说我们常常需要来亲近主每天需要来依靠神哈，然后回到神的面前，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在圣灵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控制自己。因为这边都讲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自制的人，对不对啊？不暴怒，我们能够有忍耐。好，所以当在我们孩子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，就是当我们来亲近神，我们有圣灵的同在，然后我们就会圣灵会直接来教导我们，来影响我们的孩子。就是我们要期待圣灵他自己直接的工作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常跟孩子下命令，我们跟他讲你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你要怎么样，你会发现 对他的影响力有时候就是他不听就是不听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若是我们是在圣灵的同在中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在圣灵的引导里面，我们在寻求在等候主的里面，说主啊我要怎么做，你从深处你知道你有这样子的依靠，其实在你刚开始操练的时候哈，你都不是很清楚，你不是很有把握，我到底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，我这命令下对不对，好，就说会不会有果效你都不知道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要操练，就是说我们一直我们学习在依靠的里面这样子来跟随主的时候，你慢慢你就会好像你在摸索，你慢慢会找到那条路，然后慢慢你会越来越明白圣灵在里面的教导。因为你在那依靠的灵的里面的时候，你圣灵会慢慢给你感觉，就说哎，你这样做是对的，你里面就会踏实啊，然后你那样子的做，你下那样子的命令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你就越来越快，会越来越敏锐，知道说，哎，这样子是错的，好，所以你这样子的摸索，你刚开始是好像是很没有把握，很就是很不清楚，好，甚至你知道，所以常有人会忽略这个点，我觉得原因是在这里，因为这个是好像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平常用自己的智慧，用自己的反应比较快了，而且那都是直接的，甚至说你根本就不要思考，就直接就有反应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你要回到主面前，你要来依靠主，你就得摸索嘛。对，好，那所以常常我们就说，这个会就说就会忽略这个点。所以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哈。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主是这样教我嘛，那我就发现说我在看一些这些书的时候哈，在教导孩子书，我就刚刚讲说只有这本这个牧羊者列这本为人父母，我就说他太棒的原因就在这里，他就是会让你回到主的面前，回到灵的里面，然后他能够讲出那个所以然，跟在倚靠神的里面跟这个教导孩子的那个关系。可是你知道你去看其他所有的书哈，几乎是没有，有的话也是几句话，就是凤毛麟角，这样点到蜻蜓点水，再点一下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忽略，就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动力是我们自己里面，我们自己来依靠神，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。好，就是说到底是在教导，需要教导啊，教导清不清楚啊？训练呢，你有没有训练他做到？好，那训练他做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要一直要确定到他养成习惯，变成他做这件事变成他的顺服，看他做到是已经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一种情形，这叫做变成他的习惯。好，那变成他习惯之后呢，然后那孩子还是会有时候会偷懒，还是有时候会悖逆嘛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当他又偷懒又悖逆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再叮嘱他，再纠正他，再回到那个教导
原来的起点，
对，然后一直对，再从一开始一直到他最后真的这件事情成为他的习惯，他再不会说这个有好。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，就是说你刚刚说会挫折或什么，就是还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是不是？那这就是很自然的。好，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父母会挫折哈，是我们以为说
他已经按照时间他已经，
对，我们以为说我先告诉你呢你做了几次，那你就应该你就能够做到，就是说我们会不会说忽略，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就以为说我告诉你了，而且你做几次你就是会了，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说他需要一个时间一直到他养成习惯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到养成习惯这个阶段，这个过程当中，是我们一直要反复在这个教训练跟纠正里面，就算说训练会的，一直要在纠正里面，纠正里面要回一直回到教导，真的盯他。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要知道说这个还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，那你我现在只要还在训练你，还在这个让你养成习惯嘛。啊，训练已经会，就是让他养成习惯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不要有挫折感，你就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我教他都没有学会，你知道意思？也不要觉得说
为什么都不听，
都为什么你都不听？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让他，我们要到的过程是让他养成习惯，到他完全 完全做这件事成为他的自然反应。所以那你知道说这个还在一个训练的过程，你就不会挫折嘛。那我只要每次他，重点是说，比如说你今天看他没做这边，说好，那你先拿起来。他只要听你，重点是这个。所以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是说，当你现在叫他做的时候，你要在他旁边看着他有没有做，而不是说你讲完以后你就没有看着他，然后等事后才说，哎，你怎么没做？你知道意思吗？所以所谓的训练说，我先叫你做这个，然后我就看着你做。那不做就一定要做，不做的话真的，他如果有听懂，他不做你就要打他，哦，对不对？
好，后才发现，
那你就跟他讲说，你就找他来谈，因为他已经很大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是有，你知道说为什么，就要再确定那个教导，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拿起来？你不要你讲让他讲哦，你知道你跟孩子教导他的时候，特别很小的时候，你讲你说你为什么你叫他讲那个眼睛，他才进脑袋。那他这么大，更是要这样子，你不要每次盯他，你就再讲一遍。你说好，对，你自己讲说为什么要拿起来，他都不讲哈，有时候他明知他不讲，你非讲不可，不讲就真的要打他，因为这就是悖逆，你知道吗？哈，那好，让他讲好，说那你说你有你自己讲，你有听懂对不对？你说你知道好，那你说那你这样做，因为他明都知道嘛，你说那你这样做对你有没有困难？他想想说没有。反正没有嘛，意思说你要问的，他是自己想，经过自己的思考，自己决定哦。所以有困难没有？一定没有。他如果有困难，就要讲有什么困难？那你有困难，我解决你困难。他既没有这个，既没有困难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困难，那你可以做到，可不可以做到？可以。好，你就这样。那你就这样子，他，你给他两三次机会，你如果再发现没有，好，还有比如他没有，你就把他叫过来，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没做？你不要骂他哦，你就是指出他的问题，你说你为什么没做？然后你跟他讲理由嘛，忘记或什么好，你给他两三次机会，好，两三次机会他还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再把他叫来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第一个绝对不要跟你讲有方法，你跟他叫来，他又忘记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忘记，刚好，那我就跟你讲哈，你如果是下次再这样一次，你就要想你要怎么处罚他，你就一定要处罚他。
搞了一大堆，
你就一定要处罚他，然后刚刚先从轻的开始嘛，那个就是我们后面讲的要纠正，对不对？你纠正的时候哈，你一定要回到教导，就说他又没有拿起来，对不对？你就问他说，哎，我们上怎么讲的？你不要直接骂他，你纠正的时候绝对不需要用骂的，你要回到教导，因为很小的你就要告诉他说上怎么说的，那再大一点就说我以前怎么讲，叫他自己讲，哦，说上厕所要拿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为什么要拿？大家讲一下。好，那你没做，他就知道他自己错嘛。然后你说那，然后你先拿，你先叫他拿一遍。然后反正就是几次两三次之后呢，你就定做，下次就要怎么处罚你。等你要处罚的时候，比如他没做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什么没做啊？要怎么该怎么做？没做好，那我上怎么说的？要打一下，或者是要罚站？好，叫他自己说，说完自己去做。要该拿手伸再拿一下，那这样子呢，他被处罚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觉得你是因为怒气来处罚他，而是因为就是他自己的行为，他就
这个道理就是啊，他会觉得你
还
有讲道理。
对，而且是你自己动的，你自己收什么嘛，你自己没做到，所以你该受处罚嘛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去碰火，你被肺火烫到，不是我要处罚你啊，是你自己该得的嘛。而且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不在怒气中，那他就会被教导，他这个习惯就会慢慢一直养成到他。但是你要一直要盯哦，你知道还有我们的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没有啊
讲过了，
对，比如说你现在做，你就他每次上厕所，你就要跟着去看，
他盯三个月了。
因为我们的父母的问题是说，我们讲完以后我们没有继续盯，你知道没有盯得太重，
盯
着
又忘了，或者
对你
过两三个月就已经没有气。
所以你开始我们是我们刚刚说，你前面讲说下面令说不可以多嘛，你一次你这段时间顶多一个两个，但是你一定要盯住他，你说你先盯他吃饭，你就每次要盯他吃饭到底吃完没有，吃完不可以下来，那你上次你每次就去看他，他要说你是看他，他就没办法，他就一定会去做。其实我觉得孩子要顺服啊，他知道你每次都有执行命令的话，因为孩子不是对你的话有感觉，他是对你的行动有感觉。他知道你讲话完真的有行动的时候，他就才开始有约束力。那所以大部分形式， 大部分孩子没有办法被养成习惯，一个是我们没有持续去盯住他，去训练他，你知道吗？那所以我们管说他不听的时候，你更不需要有挫折感。我现在只要有方法说，我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，而且这个做是这个方式对的时候，就一定有果效嘛。然后，但你果效你也不要看眼前呐、啊，你不要看眼前，你只要确定说我这样做完。你其实我觉得最根本原因还是你不在血气中，不在怒气中，这个是最高，我觉得这最少占80%。你知道我们常常以为是那个方法，当方法要对了，你方法要知道是一点都不难了，好，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人要对，然后你再去做，你就会，比如说你家说拿起来，你就不会在血气中，说啊好啊，那你就先拿起来，你就很平心静气，你也不觉得你在忍耐，你知道，然后你就说好，那你就像我刚刚的步骤，你就会上那个步骤，而且你脑筋才会清楚，否则哈，你知道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不对哈，你这听一堆哈，你书看一堆，你到时候啊，你全部你根本不知道有哪一个，你就算说努力去记得哈，你用出来也是很生硬啦，因为这是灵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还有就是说，你刚开始可能就是说，像我刚刚讲会比较生硬嘛，你真的不知道，刚开始真的是不知道，你就是慢，就得平行，就回到里面。你就是一看到，你知道我们很可能很容易照以往的方式嘛，一看到他没拿起来，哇，就已经那个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自己回到心里面，然后等一等，然后主啊，就喊主啊，主啊，那我要怎么办？好，甚至以前我怒气已经这样子，我说主啊，救我，我这个绝对不可以搭出来的。然后说主啊，我要怎么办？你知道？然后你这样慢慢操练，慢慢操练。就会越来越容易。那后我上次有交通过那个第一次，然后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哈，那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姊妹聚会嘛，然后我们就是前面有亲定所啊，然后有讲一些这些小孩子，好，然后后来他就每天早上很早起来亲定所，他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，他四个小孩，差不多到7点，然后后来哈，他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啊。主就真的开始教他耶，他就会安静嘛，所以他碰到孩子的时候，他就当先照自己以为的，就是说觉得该怎么去，比如说要教导要怎么，他就下命令，对不对？他发现没用啊，他发现没用，然后他就因为他会回到里面，他就在当时他就说我就这样安静，这样已经没有闭眼睛了，就眼睛就往下看这样，然后安静这样子，他就不动，就在孩子面前哦这样子，然后哎，主就开始给他有那个感觉，就是。要教他讲一句话，啊，教他这个命令要怎么下，好，哎，这真的很清楚，主给他那个感觉，然后他就去做，他就这样去讲，一讲以后，因为就很有效，就一定很有效，对不对？那一讲，他孩子一定就要听啊，他非听不可嘛。后来过两次，他再下，他也是一样这样，就觉得每次下命令出来就是很合宜，对不对？很准确。结果到第三次哈，他也是这样子，他又哎又管了又不行嘛，他就安静，就这样。停下来不动荡，孩子一看他这样子安静哦，马上就跟他讲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听了。”你知道，这就是说在主的同在中哈、哦，那个圣灵自己亲自，你知道，在主的同在中，圣灵直接的工作。所以常常啊，我们心里面依靠主，我们命令下对的时候哈、哦，那个圣灵自己会来教导我们的孩子。所以以前小乐很小的时候，好几次都这样，比如说我跟他讲。他也不听啊，我就自己心里面祷告啊，祷告完以后我就说好，我再跟他讲，他就听。好，所以这边讲就是说，就说我们自己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哈，就说我们自己要常经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持续的带领，你知道，你慢慢这样跟随，你就会知道圣灵在你里面。给你感觉，他会推动你，会他会禁止你，好，比如说你自己在学习中讲一句话，哎，你讲完，你马上就知道不对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慢慢在进步，就是你还没讲的时候，你这个因为你自己在学习中嘛，这个话要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知道不对，你还没讲就知道不对，因为你慢慢就会摸那个灵，你知道吗？就说那个圣灵的感觉在你的里面哈，你自己就会。你自己在这个，你知道我们在管孩子的时候都是在动态里面，但是你自己就能够知道你自己的灵的情形是怎么样， 然后你就会知道生命的感觉嘛，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摸到这生命的感觉，你就会越来越受这个圣灵的约束，这样。好，那所以这个穆兰德烈讲，他说假如我们的生活是属于肉体，就是藏在血气当中，好，然后充满世界的灵，哈，过于神的灵，就是让神来掌管我们这个人的话，他说等将来长大，哈，他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不管他的行为、他的品格，或他不爱神，哈，他爱世界，他说你就不需要觉得奇怪，你知道？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段讲的就是说他讲说，常常很多父母会觉得说，这个养育孩子还要来依靠圣灵啊，他觉得这个是很奇怪，而且是不切实际的，你知道？对有些基督徒来讲，他会这样觉得，讲他某一听到说这样子的教导，好，但是我们自己真正经历过的人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才是真正的根源。好，那所以当我们在生活里面被神能够被神乐住的时候，哈，就是才我们刚才讲到说，我们进到这个我们身为父母的时候，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就是进到这个学校里面，我们自己不仅是教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成为教师教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同时也成为学生，让神来教导我们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在哥罗西书3:21哈，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哈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啊，他就是这边讲到说，在孩子里面呢，有很多惹人生气的地方，哈，所以我们常做父亲很容易被激怒，哈。那当孩子被激怒以后，那结果是什么？是他更不愿意顺服。就是说，我们自己被激怒以后呢，我们就再一次惹孩子的气，那孩子就更不容易顺服，哈。所以常常我们还不容易顺服的原因，哈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自制的能力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管教我们的孩子，哈。所以当我们因为没有自制，我们惹孩子的气，哈，那孩子就失了这个志气，哈，失了这志气，那常会让他觉得很气馁，好，让他里面就觉得没有那个向善的那个能力，哈。所以我们管教我们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像刚刚讲，我们需要在圣灵的里面，需要在爱的里面，好，来管教我们的孩子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，哈，这个第六个点，不管教儿女的后果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。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，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。愚昧子使父亲愁烦，使母亲忧苦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好，那这个讲到不管教的后果会怎么样？愁苦，毫无喜乐，好，愁烦，忧苦，好，还有这个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，哈。所以这边讲到我们这个纵的是什么，我们收的就是什么，哈。那第七个点讲到管教儿女的果实，哈，就是收获，哈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。上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好，这边讲到他说会怎么样？大得快乐，而且因他欢喜，哈，能够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孩子的智慧，管教我们的孩子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息，哈。好，那我们都很希望说这个我们将等孩子长大以后，这个孩子成为我们的喜乐，成为我们的安息。还有兄弟姐妹也是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大都是大小的嘛，因为你管他嘛，那你就要跟他讲说可会管，你就跟他讲说他不对，所以要跟他讲，你要跟他讲，弟弟或妹妹管他是父母，是我可以管他，他若做错你来告诉我，是我管他，不是你管他。要说他去打他，他去教训他什么，你就不要让他养成这个习惯。 就是不让他自己去解决问题。你们两个他惹你了，啊，抢你东西，把你惹毛了，你来告诉我，你不可以自己管他。那个，其实你，其实他不一定是模仿你，他自己，我们上讲，他为了达到目的啊，他都会用一些手腕，然后去管他，去挟制他，说，哎，我给你换东西，然后对不对？然后什么啊，这个比较好，然后你知道，他都骗他。然后
你要听我话的话，就
是给你什么好处？
我是不是不能这样讲？
哎，不是，就是说他不能照你的。哎，对，你就跟他讲这个话只能妈妈讲。就让知道他跟他是平等的，他不是。他没有，他不可以去，没有，他没有资格去管，教他去管他。我的意思说，当然是说大的要听，小的要听大，这个是很，这个应该是很自然的结果。你应该是哥哥姐姐爱护弟弟妹妹，他就会听你嘛，是在爱里面的顺从，而不是这个权柄里面说大的要听小的，你知道意思？对不起，小的要听大的。所以说实在哈。这个我们家弟兄，我不阿门，因为这样子会，就是说你不要说是兄弟姐妹了，连父母管孩子都是要在爱里面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们都上次有讲嘛，你要去进入孩子感觉，你要满足孩子的情感的需要，你要在爱里面去行使权柄。我们刚刚讲的不可以在怒气中，你对不对？你都是。你这个睡觉对的里面，你再去管的时候，是你的刚刚讲是这人的灵的问题嘛？父母都需要这样，你何况你这小孩他哪会这些啊？你说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跟孩子说，就说处理他们的冲突或这些的时候，只有就说我们要去解决孩子的冲突，不是让他自己去处理，不是他去管他。比如说谁打谁，然后谁什么，你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处理。比如说他打他，然后他说哦他抢他东西，好，那你就要去跟他讲说，好，你下次要，因为小东西抢大的嘛，会撕他东西或者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他不懂嘛，那你就要跟他讲说，你小的一定要跟大的要借的，你借我好不好？那大的要跟小的抢他东西也是一样，借了你借我玩一下好不好？然后借几分钟10分钟。那他绝对不会还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到旁边看时间到，你用定时器，时间到说，都要想好几分钟要还，然后时间到你就跟他讲说，好，开始你就说，哦，那你要还，你先要还他，他就会还。就是说他们俩一定要公平，没有说大的要让小的，这是错的。大的没有让小的，不能让小的，大的也没有要管小的。所以在他们互动的时候，当他们有争执有冲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在旁边看，而且像刚刚那个原则，你要一段时间让他养成这个习惯，他怎么样互动，那借有借有还，再借就不难嘛，好，对不对？不可以说谁欺压谁，谁一定要听谁，没有这回事。什么他们昨天还在讲什么不可以越级报告，
什么
就是说你
不可以越过你的哥哥去报，
对，那你
报你的爸爸妈妈，
对呀，那、哦、对呀，那他们家还算不错，还没大欺小，对不对？好，人家大欺小活不到老。他们还算说哦，家里有主的同在，有还有这个约束力。那你说一般线没有的话，那还得了啊？对不对？那真是大欺小，对不对？那孩子就会受欺压，有冤屈嘛，是不可以这样子。对，你大他有爱心，他就虽然会用借的说，哎，你借我好不好？他就说人和人之间要有这种伦理嘛，这种规，对不对？就说。彼此要尊重嘛，你今天要拿他东西，你也要借，因为你不要说是他们，我们父母就说孩子今天有小朋友来家里了，他的玩具，孩子的玩具要给其他小朋友玩，你也要跟他讲说，哎，这些玩具要借小朋友玩，而不是说理所当，或者你要把他东西给别人，你也要征求他同意，你知道吗？但他就说不行的话，你说那不可以，那你今天小朋友来，你是主人，你就是要你就让他要有那个宽的心，就说就是要让大家一起玩。但是你是要跟他讲一声，你知道意思？那你兄弟姐妹也是这样子，你知道意思？他真的是会好好跟他讲， 你知道吗？而且啊，除非他今天把他拉下来，然后这个小的也受教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就可以啊。好，那他今天结果他管的结果，他拉下来哇大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嘛。好，那下次你就要跟他讲说，好，你看到这个妹妹
叫我，
哎，你就赶快叫说妈妈，他老妈你赶快来，你知道吗？那当然，如果他快叫他来什么，你当然在旁边也要保护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就说。你就他把你叫来，你马上把他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或者假如说这个姐姐够大的话，然后他这个抱妹妹的时候，那也要跟妹妹讲，因为这个是有危险性的嘛，你就要及时，对不对？你要跟妹妹讲说，姐姐是爱你啊，才把你抱下来啊。你知道，就说因为他这样子的及时管也有必要，那你就要跟他讲，他是爱你，他是爱你，他叫他来才管你啊。那你不可以这样子大哭大闹，你知道意思？对，哦，我是说解释是妈妈讲，对妈妈讲。如果是小的能够领会的话，那姐姐就在这件事上，就说你要帮助大的去能够去实行这个权，也不是权利，哎，能够去帮助到妹妹。但是说他没有办法的话，那就你来。好，那但是我觉得这种危险性的时候是有必要的。你就要去教，但是其他的，除非他，其他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互动的，你只要尊重，他们要养成这种互重，就是互相尊重的这种习惯。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难耶，我跟你讲，我就说那个姊妹四个小孩啊，他们你知道吗？最大的后来两岁嘛，再大七岁还是八岁，后来我就跟那个姊妹讲，他就这样教，他们的互动就非常非常好，这个四岁六岁，这么小他都一样可以。是，所以你让他知道有这个互动的这个原则的时候，他就没什么好告的嘛，就礼尚往来，你这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那他如果真的没有，就说刚开始他没有养成习惯的时候，他真的没有照这个原则去做的时候，那一个来告那是有必要，那就再跟他讲说好，你现在再从头开始，你现在跟他借，然后他怎么够还，你知道意思？好，那弟弟这样讲，因为弟弟有这告状的味道，对不对？
对，
好，他讲的时候哈，说啊妈，那姐姐没有在弹琴，你就说哈，好，我已经看到了，好，我会来处理。意思就是让他知道说，你不要，
对对对，
你提醒我好像是有必要，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你用这种方式好像要来告状这样子，好，那。你知道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摸孩子的灵，他里面的那个动机想法，你知道，像这些东西你要把它讲出来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然后你比如他重复几次都这样子，你就要跟他讲说，哎，你说那你自己就要开始警醒，等着姐姐没有弹琴的时候，你就要察觉，你不要等他来告状，你知道我意思？或好，那或者你就跟他讲说，你提醒我很好，但是呢，你不是来告状哦。你不是来打小报告哦，好，那你懂我意思吗？那姐姐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你可以去处理弟弟的问题，但是你就是你要知道说要智慧怎么跟他谈，然后就说你这样做，你不要偏到另外一边去。你知道孩子是这样子，当你把他心里面的这个那个真正的那个动机那个
说
出拆穿的时候啊，他下次就不会做。我觉得这个点哈，我觉得这个点真的是很重要，这个点很重要，就是说，特别在建立孩子品格上，因为这是他的存心动机的问题嘛。好，哎，不行了，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。